当得生死涅槃二种平等。所以你要看清楚，涅槃是指那个心，但是生死呢，就是指这个相续生住灭跟相生住灭所产生的有生住异灭的这个流住的现象，它还是有本质，对不对？你今天身为人，人的身体如果没有本质，那医生怎么看你的病，对不对？啊，如果建筑没有本质，那怎么设计那建筑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建筑工程上的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学的那些原则就不能用，是不是？那所以它一定有一些本质，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就要看清楚，只要变成现象界或变成相续界，也就是事的变化的范围内，就会有本质，就有它的本质的。啊，它的本质里，但你要看清楚那个本质，你要弄清楚那个本质是平等的。所以生死与涅槃两种都是，你要用平等心来看待它才可以。甚至于你一切的相续相跟一切的相啊，生住灭都要以平等心来看待它。所以这是啊，瓜胡一所讲的。所以观众生呢，你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你就自然而然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众生啊，如幻如影，从缘而起，知一切境界离心无碍。所有一切的境界跟我们的心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脱离的，是不是？那你解脱的意思就是这个心，你最后你可以跟这些意识存在，可以脱来。那现在你注意到一个问题，以前开车子，那个车子的排档，那个车子呢，你把它放在空档的时候，车子会不会走？不会走。可是你把它排到一档，排到倒退档，或者是你排到二档、三档去排的时候，它那个传动轴，它用那个弹簧的力量很大，就压进去，然后它传动就把这个车子传动把它带走。但是这里面必须要松开来。如果这一部车子没有空档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发动，而且只要发动车主就往前冲就不行，所以他需要能够打开空档，发动完了以后，然后引进我把它热一热，然后我开始要排前或者排进，我才排进去。现在的自由排档的道理还是一样，它是用油压 去做排档调整而已，它还是需要这个可以脱开来的东西。如果能脱开来，那这个动力可以停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动可以不动。如果你整个连在一起，我只要一打开一动，这部车子就马上冲出去，马上冲出去也许马上就熄火。为什么？因为它力气不够，它没有那个气缸里头那个 piston 没有办法前后啊产生压缩，所以马上停下来，因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松开来。所以一个人会变成很严重的焦虑，一个人会变成很严重的心理上的困扰，通常都是这个整个连起来，你一开动就好像动力一来就马上就已经到这整个的一个传动轴到整部车子之上来一样的了。那它需要一个能够松得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需要的时候我把这个传过来，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松开来。那能够松开的人的自由度就高，不能松开来的人自由度就不高，所以你稍微一讲他砰就出来，是不是？脾气就出来啊，操才公的脾气就出来哈啊，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走更远的路，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他就出现这个现象。所以佛法你从真正经文来看，并不是我们一般很神秘的拜拜的那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真正讲求修行，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法的道理给你讲得很清楚，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明明知道说众生这些事情如幻如化，所以啊，那么要知一切境界哈、啊，离心就无离心啊无碍，你要离你的心就没有障碍，是不是？你离开了，所以他跟你，所以那个东西也只不过是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事所表现的相而已，所以这样过来的话，真正的本体应该是那个空性的那个心，那个如来藏心，也就是自证圣智的那个部分。我自己可以啊， 在那个地方修正啊，就是那个正就是修持哈、啊、印证的那个，但那个东西不是有一个我存在，并没有。那这一个存这个东西，这个呢，它就是无变成无碍的。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们的人生只是因为因缘所产生的依他起自信，然后依他起完了以后，我们却执着在我们所起的东西变成片计所执信，这是有这个信。还有一个是圆成实信。什么叫圆成实呢？我用我的心把我的人生看得很清楚，然后我既可以行菩萨道，但我也知道我行这个菩萨道，但菩萨道却不是我的毕竟的那个终点，而是行菩萨道的时候，我这颗心，我的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会拍拍手，我会走出来，这部车子开到这里，我会离开。那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真正的佛性是指如来藏心这个部分的。那好，如果照他这么讲的话，那么你现在你的生活、你的职业、你的长相、你的身体的状况，乃至于待人的态度、你的兴趣，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的心跟因缘互动所产生的东西。你去把执着那个东西叫做你自己，那你一执着就有麻烦了。怎么麻烦呢？哼，我怎么今天看起来怎么会觉得我的脸上怎么有这么多的皱纹？我怎么看起来，我怎么觉得看起来现在已经变苍老了？或者我觉得我的钱比别人少了？我觉得我的地位比别人低了？啊，这里面一执着就产生怎么样？就是左右相权，高下相形。我们内心里头的记恨、嫉妒，种种的这种尔虞我诈的事情紧跟着又来，贪嗔痴慢疑紧跟着又来，情绪的东西通通泡进去。所以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整个的意识之流啊，就像大的浪涛一样啊，如瀑流，像瀑布一样，这样啊，像黄河的那个虎口龙门的瀑布这样子啊，这样直流下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基本的道理以后，他又告诉我，可是你也离不开你这个现象界的生活，对不对？因为它既然是一个世所表现的东西，你的身体、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你的生涯、你的感情世界，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相续的变化或者相的变化，那你也不能离开它，那怎么办呢？所以佛就开始讲出来，刮胡山在修持上有七种第一义。什么叫第一义呢？就是以此为你人生修行上的很重要的这第一个要关怀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心所行。什么叫心所行？你不要用你的成见偏见，也不要用你的这个生过去的一些经验，你要用什么？用你的如来藏心，那个觉照啊，了了分明觉照的那个如来藏心去生活，去看清楚，去看很多事情的得失，去看很多事情的是非。但是那个叫做啊心所行，那个心是指如来藏心，这样了解。第二，智所行，这个心经过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形成一个我们智慧的判断。心本身没有本质，但是智般若这个部分就已经澄清了，从事里头最后澄清下来的一种啊纯净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它没有，已经很纯净了，没有什么这个障碍，也没有什么成见偏见，也没有什么情绪上的这种障碍，都没有了啊。那个东西我们称为说，那个叫做啊这个智所行，那个智呢就是佛智。为什么称为佛智？佛是用心发那些愿来救助众生的，那个东西呢叫智所行啊。所以你看看啊，大般若经六百卷，那么多的大般若经啊，那些大般若经里头，后来龙树菩萨那六百卷的这个大般若经，后来找他第二会佛在讲大般若经的第二会，然后铸成啊这个大智度论。他铸这个大智论的铸的部分， 做出来的都是像，对不对？但是做能做的那个呢，却是智，是不是？是他的智，是不是？是他的智，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有那个智慧来做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的呢，却常常只是知识。那个你看到写在纸上的东西，就已经你看起来只剩下事了。但是他是用智把这个东西，所以他是领略了佛智以后才开始住这个东西。佛所讲的经也是一样，你看起来只是知识，但是却是佛的心为了关怀我们，然后菩萨的心为了关怀我们，他们两个人一问一答形成了一些智给我们，那是经啊。但是我们一读就变成事，变成知识，就是这样。那智所行，也就是佛智所化的部分。第三，二见所行，二见指的是人法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是不是？什么叫人无我呢？就是我在我的事的这个阶段，对不对？我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的利害关系形成一个我的我事，那个我事是人我。我为了要修行，我为了要使这个自己将来能够走菩萨道，所以我努力去啊，在我们的这个佛法身啊，这个三宝去努力行我们的戒定慧啊，三学啊，你所做的东西，这都是法，这都是法，由这个法所形成的。哎呀，我现在好认真这样做，我已经是一个修行的人，我是一个居士，我是一个菩萨，我是一个修满十地的人。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呢，那么就变成法我。所以要告诉我们，你有了人我的时候有障碍，有了法我以后有没有障碍呢？有。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你那这里人哈，要一个人哈，要穿盔甲，人需要一个我。我相就通常就是我觉得还不够强，所以我要穿盔甲。我请问，穿用塑胶做的盔甲跟穿用金子做的盔甲，如果大小是那个盔甲是一样的话，进门还是一样进不了门，出门一样出不了门。各位，你知道人我法我问题就在那个我给你卡掉的，因为你变成穿了笨拙的东西，你没办法解脱出那个门。所以你一旦人一旦有了法我的时候，就是我希望人家认为我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我希望人家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人家我是一个会讲经的人，那糟糕了啊！如果那个人讲说我不知道我是会讲经的人，那我会不会很失望？所以连法我都不应该有啊！所以你要注意啊，当有很多人羡慕你、赞美你、认为你很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这听完了以后，谢谢好了以后，就赶快把那件盔甲赶快脱掉，那个叫法无我。啊，只要人家说你很好，你很聪明啊，你或者讲你这个人很不守信用，你这个人很糟糕，把你骂得一文不值，骂得不稳。我跟你讲，用猪粪也可以做成一个我，你知道吗？啊，一样做成一个盔甲在那个地方，但是是臭的，就是的，对不对？所以你的自卑感压力还是很大，是不是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你一下听过了以后啊，你就要自己知道说有没有，你清楚了有则改之，没有免之，然后怎么样？然后把这个人我把它放下，所以二无我，这是第一义。这样你了解，你能够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懂，你将来一定走得了。你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我想你至少，你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能做到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应该属于上品的，而不是下下品。从幼稚园开始啊，那虽然不那么容易，但是至少也有中品的，就是了啊。那我们再看啊，超二见所行，我刮胡都有一个注哈、啊，超八地菩萨啊所行，其实应该说超八地菩萨恨才对，所行啊。就是他的恨啊！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给各位稍稍复习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听哈、啊、说十地菩萨，对不对？好，这十地菩萨是哪十地？你们有的人记得了，就跟我一起念好了啊。第一个是什么？欢喜地，欢喜地修什么？ 修布施啊，是而且不是叫做布施啊，他修布施波罗蜜，对不对？啊，欢喜地，再来呢，离垢地，那离垢地修什么呢？修持戒波罗蜜，啊，离垢地，然后呢，再来呢，发光地，发光地修什么呢？修忍辱，因为你能无声忍的时候，你产生生命的光辉，是很生活中你自然有积极面，有很好的一个光明面啊。如果人家讲一个东西你是硬忍，那你会去，你的身体会坏掉，你的精神也会坏掉，是不是？而且也会放在心中跟人家起疙瘩，是不是？可是人家那个不起无声忍，不根本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在我心中不发生障碍，那种忍，那是真正的大忍，是不是？那是忍者之忍，那是第三个，那是啊，人生发光。第四个，修精进波罗蜜的是什么？什么地呢？焰会地啊，焰的火焰那个焰啊，那么焰会地，智慧的慧啊，那么那是这个焰会地。那么这个第五个呢，叫蓝胜地，全称应该叫极蓝胜地，极很难啊，胜是胜利的胜啊，我们简称为蓝胜地。蓝胜地他修的是什么？修的是禅定。为什么？因为禅定很难，要禅定坐禅修行，最后目的就是打破人无我法无我，是不是？打破是蓝胜地。第六地呢叫什么地呢？现前地。他修的是什么呢？是智慧波罗蜜，是不是？智慧的波罗蜜。好，这是六地的。七地菩萨呢修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什么叫方便？就是我现在修到六地了，这修到六地了以后，我能够起方便用而不起障碍。我的透过前面的修行，我们的心越来越了了分明，产生功能，所以现在慢慢的他在这个地方，就第六地的时候呢啊，那么现前地完了以后，他修的就变成修的是方便波罗蜜，他叫远行地。什么叫远行地呢？你就到哪里都可以适应的，那而且你的那个胸襟，你的这个心呢，心量呢就越来越大了，叫远行地。他修的是方便波罗蜜。可是第八个波罗蜜呢，那是不动地。不动地修什么东西呢？不动地他修的呢就是愿，就是比丘哦，法藏比丘，那不是起了大愿吗？就形成那个极乐世界吗？那是愿，你现在心里头那个愿是什么愿？是要去走菩萨道的愿，就是用佛心去解菩萨道的愿，那是在八地菩萨才办得到的。好，那这个呢叫不动地。再来呢，第九地叫善慧地。善就是善法那个善，慧是智慧的慧，善慧地。这个善慧是已经菩萨变成如来地了以后才这个善慧地，那个时候产生很大的力量，所以修六力波罗蜜，力量的力，力波罗蜜。力波罗蜜呢，那么第十个呢叫法云地啊，修智波罗蜜，那个智呢是指佛智的波罗蜜。好，这十个里头现在你看清楚了，六波罗蜜的修行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你要真正做，真正像那种大菩萨的话，那他是透过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变成做真正的这个大菩萨，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菩萨啊。今天我们在这里闻经，彼此哈、啊、也都互相如此的尊称跟如此的祝福啊，你都是菩萨啊，就这样哈、啊、我们彼此互相这样尊称，互相这样勉励。但是我们这种菩萨还小啊，他那个第八地那个菩萨是真正的大菩萨啊，那个大菩萨呢是他们已经修了六波罗蜜啊，他们 能够去这个利他布施，对不对？而且在布施的时候，我所谓的布施就是没有布施的心的布施才是真正的布施，所以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对不对？我所谓的持戒即非持戒才是真正的持戒，套用啊这个大般若经的逻辑，金刚经的逻辑，就是我去持戒这个东西，并没有我一定要去我那种有持戒的感觉，那种持戒才是真正的持戒，并不是不持戒啊。我们一开始持戒是我要很拘谨的去持戒，到最后他已经不需要这样子的那种持戒，那个戒律已经不需要，他已经产生了一种智慧慧性了，是不是啊？那忍辱这种东西呢，刚开始要忍哦，可是忍到最后他智慧起来以后，他不需要忍，他变成无声忍的那种忍，是不是啊？那我所谓的忍即非忍，所以叫忍，所以我所谓的相即为非相，所以才叫做实相。所以你看《金刚经》里头说的说法就是这个样子啊，啊，那么所以我所谓的法即是非法，所以才叫法。那个非法的意思并不是偷鸡摸狗那种非法，那个非法，我所谓的法不是讲一定拘泥在那个佛所教的那个法的里头的那个法才是真正的法，是不是啊？那个非法当然就是否定那个事的层面，而产生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就是到真正的彼岸，产生智慧的彼岸，是不是？所以你去看我们做事情啊，我们去做一点布施，然后就要跟很多人讲，我布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哈啊，这样子的话，所谓的布施即是有布施，佛不希望你有这个布施，所以刚我所谓的布施即非布施，像你布施的就是布施啊，甚至不必讲，甚至连心里面这个东西都给放下了，那种布施有大功德。哎，但是连有大功德，我所谓的功德即非功德才行，这么彻底哦，哦，这个很不容易的，做一点好事总要鼓励鼓励自己嘛。好，所以在一个世俗的层面里头，我们要赞叹别人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我们赞叹别人，我们鼓励别人啊，但是我们做好事做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放下，所以做完了就放下，即使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对了，没有关系，那个我是好心去做的，但是没有做得好，那些我只要知道错在哪里，以后我可以修订，就修正就可以，我就把它放下，这样没有障碍，而且你也在那个地方，不会在那个地方被卡住，不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是八地菩萨行，也是八地菩萨所行的，就超二见啊。这个二见呢，那就是我们已经超越了啊世间与出世间这两个区隔所产生的东西了，因为只有八地菩萨才真正的啊超越了世间跟出现世间的问题，才超越事跟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了经，读的熟悉了以后，你看到了以前人家这个在佛的典籍里头，你看到以前的大德高僧留下来的寄语，你一看你就可以知道，像虚云老和尚，你看他那个功力一定是十地菩萨以上，他的心的那个智那个部分，你可以了解，他有这个，他已经有这个，有这种水准来了，啊，然后呢，你看，尤其是他那种啊，这个被那些士兵打完了以后，后来北京来调查，他那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说这个老和尚为什么打不死？可是这个老和尚就跟老和尚不能死，他说为什么你不能死？他说我死哈。你就很惨了，你会受很大的苦，所以我不能死。你看那种襟怀有多大？然后等到来派来调查的时候，这个啊到云居去调查的时候，他还是讲，他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他还不打广语，他说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他包容这些事情，但是听说那几个士兵听完了以后，都肃然起敬，然后跑掉，啊，所以也许那几个也被他度化了，也不一定。可是度化一个好人，你的心量容易；度化一个对你打你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超子弟所行，所行，哎，这个超子弟指的是指十地圆满的菩萨，那是已经到等觉了，可是他没有觉，哦，他没有入涅槃，他还是入菩萨来，所以超子弟如来所行啊，那个是不入涅槃，就菩萨不入涅槃啊，所以那不入涅槃不是只有短短的时间呢，那你想想看，不入涅槃的菩萨里头，观音菩萨一直都没有入涅槃呢，是不是？啊，你看，地藏菩萨没入涅槃呢，是不是？所以啊，大慧菩萨没入涅槃呢，只要有佛要说法，他马上就又来，然后呢，义务呢，当他的这个发问的菩萨还是一样呢啊，所以那个是如来所行啊。那第七呢是啊，如来自证圣智所行，也就是真正到如来自证圣智所行。这七个东西并不是等次的问题，这七个东西都叫第一义，所以有七个第一义。那我现在请各位注意看一个问题啊，刮胡一那个地方，我们在讲那个三自性那个地方，那是一段。那第二个呢，谈到了他啊、哦、这个七种自性啊、哦，我刚刚跳过去啊，就是你既然有这个现在目前正在有七种自性。这自性里头，你还是有极自性、有性自性、有相自性、有大种自性、因自性、缘自性、成自性。极的自性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极而来的，苦是由极而来的，是不是？你收集了很多的因素构成的，由因缘形成的叫极。极本身极好了以后，极就是一种本质，对不对？所以极东西集在一起以后，就有这一堆东西的本质，是不是？所以极自性。性自性是什么呢？就是三性三无性，就是依他起性啊，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是不是？三无性是生无性啊，相无性，圣意无性。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认为它是一个最好的，是属于圣的品质的，它也只不过是我们去给它怎么样定义的，而不是它本质上有一个圣意，对不对？也不是本质上有一个永生或灭，它本来生灭就是起落的，是不是相循？两个是这相对待的，所以性。但是无论如何，性还是有个自性，所以三自性还是被列为自一个性，也就是三个本质。那么相自性就是只要你形成啊相的东西、表象的东西表现出来，你一定可以看到它的本质。你的身体有本质，衣服有本质，这个整个气世间的东西有物理的本质，是不是？生理的东西有生理的本质，所以那就变成那大种自性。大种就是地水火风各种物质，它的属性特质都不一样，所以叫大种的本质。因自性跟缘自性，有一个因跟一个缘放在一起就会产生那个结果，所以什么因产生什么样子，加上什么缘会产生什么果，是可以列出它的规则本质出来的。所以因缘那么果，是不是？成就是这样。这中间呢，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本来是无自性，但是其实就我们的相来讲还是有自性，这样啊，所以才推论出这七个第一义。所以说起来，冥冥之中人生如幻，人生如戏，但是它并不是就不存在，你不能把它解释成不存在，它还是有，它有的特质就是生灭的、不稳定的，是有种种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东西混在一起啊，有眼耳鼻舌身的东西放在一起，有物理的世界，有生理的世界，有种种各种不同的这些本质的东西存在，但是我们要以菩萨恨去面对它。好，那么现在你看看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在讨论自性及修行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刮胡一就是由空入假观，就是我们从那个自证圣智的那个空性那边来看这个假，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涅槃，生死涅槃两种是平等的，是不是？观众生呢，如幻如影，从缘而起，知一切境界离心无碍，是不是？你只要离心，它就无碍， 是三自性是依他起，遍计所执，缘真实，但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不是由空入假？这是天台家的三观，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是不是由空入假？就是你从那个离体的部分，那好，空呢，假这个问题呢，在华严经，在华严家的说话里头，空就是理，假就是事，就是由理入到事。现在理跟事呢，就要怎么样？要开始要进入，就是理法界里头要进入事法界，而且要无碍才可以，是不是？所以理事无碍法界，是不是这样？那你看，第二个，既然都是在性里头，已经有本质，在这个相相续的生住灭跟相的心住灭，就在这个有相的、有种种变化的这个世界里头。那么你看呢、啊？这里面有的这东西，已经有这些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些大人接物的规则、物理的规则、各种生活应该有的规范啊，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就有假，要从这个假来入空观。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明明知道它没有自性，但是它是暂时的，我们却也知道它。人家啊，它是有假入空，也就是说，你看到站在这个有的这个地方，假的地方，可是你却在这个地方去看到它是不稳定的，它是不稳定的，有假入空观。然后刮胡山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个东西出来了，叫中道第一义观。为什么叫第一义？你就知道了，因为你既不能够执着在现象界，也不能执着在理界里头，只有理界而没有事界，没有事的界的时候，理是看不出东西的。但理跟事相应的时候，呢，叫理事无碍的法界，所以有种种的物的规则，有种种人理的规则，有种种我们发展出来现象界的种种规则，那个就变成这个有假。我们再来看入到空来看，但是却站在假这个地方。可是你站在假里头，却要知道那个空性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那现在第三个人就是这两个呢，就是整个都结合在一起的，那就进入了就是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里头来。每一个都无碍，所以变成世事无碍。你在你的人生里的第一义就是世事无碍，你的世事里头同时也就是理啊，理本身即是事。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绕了一圈回来，就是世智合分，波水一个，墨灭盆平，金无厚薄。金子的本身就是那么的东西，它是脱离不了现象界，跟脱离不了那个本体界的东西了。所以讲今天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你对整个的一个东西，你得到了一个圆满。我们把它稍微延伸一下，你去这么想：你一个人到了人生哈，你去看小孩子的时候，哦，看起来很漂亮，很活泼。尤其练国民小学这一段说人的身体柔软度蹦蹦跳跳人生看起来就是看着好像朝阳在起来一样。可是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在国民小学的阶段，他是应该很自然的，学校也应该很自然的能够去看一些，带他们去做一些像这个老人的养护中心啦、或者是这种有关于残障的教养院啦、或者是植物人的地方啦。我们并不是讲他什么，我们只是告诉他这生命世界里头有这么多人需要人家帮忙培养他的这些智慧的心，他就把它看清楚，他才看到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东西。这个生命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人来走这一趟走完了，到最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所以就是用这个我们的如来藏心去接引这个现象界，把这个事事的部分转，这个事变成什么？变成智慧。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了，般若中的这个部分呢是当相遣执， 值的部分就是我值，一旦我值就是在事里头，是不是在事里头？是啊，因为有我值啊，有人人我跟法我啊，一旦我值的时候，事就紧跟着就来。所以但向潜值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怎么样？是把这个事的部分最后怎么样离心而无碍，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可是另外一边，你看看，就有中而言啊，从净土中的修行，到唯识中的修行，到这个华严中的修行，你看它是从有进来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法宝，叫做转识成智，就是把你的识转动回到智慧的那边去。这里面你看它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但是请你看清楚，你的身体正是你的事，你怎么样把你的事转变成你的智？各位，你本来心情不太好，可是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想，其实有一点点不如意，心情也要好一点，这个事就转变成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那个智慧就进来。你今天晚上觉得平常你是，你晚上找一个时间等一下念佛，你念佛的时候你诚心念佛，然后呢你念佛的事却转这个事去跟什么，去跟佛的会，十法界的佛会又相应，这也是转世成智，这也是转世成智。我们有些事情今天碰了，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内心世界里头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冲突，以至于我觉得有些沮丧，有些困顿，或者是我觉得有些烦恼或不安。可是我想想，烦恼不安的只不过是我的想法而已，是不是啊？就是无论如何周边总是还有啊，我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该怎么做，我想好了以后我就这么去做，然后我还是开开心心的活个现成吧。哎，你会发现你内心里头的冲突突然间没有了，那也是转世成智，但是同时也是当向显直，看清楚一点，是不是？哎，你现在不管你长得多美，以后越美的人线条搞不好越多也不一定，不要高兴得太早，只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而已。我自己知道，我很清楚，人到最后你也不必太怎么样啊啊！其实到最后烧一烧的时候都是骷髅一堆而已。我有时候也自己把它想清楚，所以把它想清楚以后回来，人生的问题就是在于转世成智跟当向显直，我要好好去生活，因为世智合分，波水一个啊，是不是？因为世跟智分不开，波跟水，其实波是在水上面的，水是不是？水是比喻什么？比喻佛性，波呢比喻世的意思，是不是？它是分不开。我如果波跟水既然一个，盆跟金跟盆啊。无论你金子做成盆或做成瓶，都是金，金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你可以，我们彼此不同，你做成盆跟我做成瓶没有什么两样，跟我做成一个戒指没什么两样，但金无厚薄，金的本质不变，是不是？而问题是我是不是真的用菩萨道去经营我们的人生。那么这样看起来，你认为菩萨佛的这个法是不是人生究竟的法门？所以他，我们一般常常讲说谈就近之道，就近法门，其实他指的是指他给你一个很既是世间法的又是出世间法，而不是两个加起来，而是这两个成为一个可以互相的啊产生联动的关系，而且你的修行就在那个地方。这样看来你就不会以为好像既然人生啊说最后这些东西都是如幻如化的，那我要跳楼就跳楼，有什么不可以？啊，我狠一点呐、啊，那么贪财个贪，哎呀哈，坏杂钱，哈、啊，横财把它发一发又怎么样？这样子的话变成大恶魔啊，而且是截断了的，那不对的，这样不行的，不能犯这种错，因为四字分不开，你当时给自己自残的时候的那个心里面没有解开的东西，你把那个包袱带走了，你何苦来哉呢？不要带那个东西啊。所以你平常要睡觉之前千万不要带太多包袱在你的梦乡里头去啊。所以我常常都跟你们讲，床 床铺是每一个人的净土，不要睡觉的时候啊，还含恨哈，含忧哈，上自己的床铺哈，是这样子啊啊，床铺是净土啊，佛堂是净土啊，不要在佛堂那个地方啊，在那里啊哭哭啼啼啊，佛啊，我好委屈啊，佛啊，你是不是可以替我吐一口气？那佛难道是你的佣人呐、啊？你不要把它颠倒过来啊，不要，很多事情你能够把它。解才是很要解才是重要的，而不是你用一种操作的手段、对价的手段去看这个人生啊。所以这个佛堂是净土啊，但我也告诉你，你的身体是净土。为什么？你如果常常，你应该放松啊。你说你很忙，你要找个时间放松一下，你总有时间休息一下嘛，要不然你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放松一点嘛，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嘛，是不是？你睡眠的时候休息一下嘛，你吃饭的时候放轻松一点嘛，你总是可以让自己可以让亲近自己，不要自己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矛盾哈、冲突在那个地方，那么最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当你人生走到尽头，到了你年老的时候，你会发觉回首前尘往事，我走的是菩萨这条路，这条路就像我选择的最好的高速公路一样，我这条路已经走到这边来了，我真的没有走错，即使中间我必须绕到、下交流道、到处去游玩一番，但是我还是走这条主道，我来到了这里，那个时候念一声佛，我觉得我们就过去了，就能到，问题不在于我们啊、在这里拥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什么心去经营啊，去修行，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各位要有这样子的圆满才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